的长了，我们讲说生病的、皮肤病的，或是呢他是羊癫疯的，他真的要听法的话，你做得到，你就应该为他说法，你不可以嫌弃众生的。所以菩萨戒功德很殊胜，就是这样，对不对？第二个，你所以我每次讲经的时候，不管任何的团体，只要我评估我真的能做得到，对不对？我不在乎人多少，我还是不疲不厌的说法，对不对？学生跟信徒都可以请假，但是好像老师从来都不能请假，对不对？除非我生病了，那就没有办法。可是有时候我生病前呢，嘿，真的要是讲经前生病，我也会跪着呢求佛菩萨，希望让我身作说法，说完法，哎，业障就会忏除。第二个，说法不是对人说而已，你知道吗？我在很多很多地方讲经，我都可以感受到啊，比如说像基金会，大家在座的前莲友都是很虔诚，虽然大家都在台北市，我知道东西南北区大家也都住得很远，有些人啊还从基隆来的，开车来的，有些还从坐捷运也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来，有些人呢连下了班，对不对，连晚餐都没有吃，这种求法的心是让我很感动的。可是你知道听经不是只有人，还有无量无边的幽冥界众生，他都在听啊，你看不到，但是我可以感受得到。那在幽冥界众生或天龙八部来讲，他是有他心通的，所以你真正心是存什么样心去说法，那众生是知道的。所以说法者，你所度的对象不是只有人，你要了解佛除了人之外，九法界的众生都会可以为他说法。假如你多看一些高僧传记，尤其是在高僧上讲华严经、法华经跟般若经里面，很多历代的高僧啊，有些呢功德力非常大，大到是什么，晚上大家众生睡觉，他在禅堂打坐的时候，是幽冥界众生来讲说，法师请你到地狱去为我们讲经，或者呢有些呢请你呢到我们天上去为我们讲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古来的高僧传记里面是有，哎，我读过非常多，但是我比较少去强调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讲太多，假如不是正知正见或契机的佛教徒，那就会变成什么？讲神通跟怪力乱神，会让非佛教徒会有毁谤的机会。但是这个事实是存在的，哎，法的力量才会真正让众生得到解脱。哎，我再讲一遍。法的力量才会让众生得到解脱。你想幽冥界的众生为什么？因为我们很虔诚的做法会，对不对？法的功德力跟诸佛菩萨的大悲愿力，他就可以超度啊。还有有些高僧呢，他甚至呢会呢被请了龙宫，龙王请到龙宫去为他说华严经，讲法华经，或者讲般若经，乃至于甚至讲净土的经论，那就要看这个法师本身所谓戒定慧的修持功德力。另外，对不对？那就要看他多生之后劫在无量劫轮回里面呢，他所度的众生刚好跟他有缘。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哈，各位观想一下，假如现在坐在你旁边的莲友，他现在虽然是一个莲友，可是在无量劫修持以后，他有一天福德因缘够了，当成着所谓的国王的时候，那请问你又出家做法师，那你跟他很善缘，那国王当然就会请你去弘法，那国王当然自然就变成你清净的护法。那同样的在轮回里面，你看我们每天哈，乃至于每一年全世界，尤其是台湾，有多少的超度法会，那些幽冥界的众生可能投身到天上去啦，可能到其他道去度众生啦，对不对？那他跟你有缘的时候，他还是呢依你的功德力可以请你为你说法的。所以在很多古代的高僧传，尤其印度高僧、西藏高僧或中国古代的高僧，有很多高僧是在不同的时空，他是入定，然后呢他神识就到他方世界为其他的众生讲经，那讲的最多的是什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还有般若波罗蜜的经典，还有净佛国土的经典、净土的经典啊，因为这些的功德力可以影响很多很多众生的。所以讲到这里，就是说依说法而说，怎么叫做心清净？就是你不可以要有求果报的心，第二你不可以去分别众生的身份，第三你就是清净为众生说法，以法的力量才能够让他出轮回，以法的力量才能够让他得到解脱，这个才叫做菩萨 不住向布施而说法。假如护存以己布施，就是说假如你希望呢保留一下哈，然后呢你不愿意给别人，或者说你不愿意布施，或者有一些众生啊，有些居士他的发心做功德，哎，本来呢，哎，我今天去划拨哈500块，哦，不，5000块，后来走在路上想一想，哎，不用划拨那么多嘛，哎呀，收回2000，然后布施3000，这个叫做布施以后还有追悔心，功德减一半。所以你自己布施之前，自己心要很清净，你要以欢喜心布施。好，假如你护存己布施，或者说无畏布施，譬如说你看到你走在这个，嗯，哦对，刚才除了讲功德减一半之外，还有将来你得到了果报，不会在自己身上想，而且会在子孙身上想。哎，另外一个就是无畏布施，无畏布施，假如你是护存己布施，就是说，譬如说你走在那个过马路的时候，你明明看到一个残障人员或老人家，你明明呢是可以帮他的，可是你自己犹豫了一下，或许你赶时间或什么啊，你想想啊，算了吧，随他去吧，他有他的业力，我有人业力。结果这样的话，你本来要行无畏布施的，后来呢，你动了这个念头，也许没有帮他成，那将来呢，你自己在遇到恐怖不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大家来帮你。好事开头，但是结果非常糟糕，叫弄巧成拙。我们世俗话不是常常讲越帮越忙吗？这个就是这样的果报得来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法布施来讲，假如呢护存己布施，就是举一个例子哈，大家都很喜欢看金庸的小说，对，神雕侠侣。在中国的这个世界里面，中国人为什么很多这个掌门人啊，或是教武功秘籍的时候呢，本来有10个招数的，都只教9招。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人啊，不相信自己的学生跟徒弟，这是很悲哀的。当然，这个也是人性的负面。他想，假如这个徒弟很聪明，有一天他学的比我更厉害的话，那是不是就杀了我，就当掌门人呢？所以以前的这个学武功秘籍啊，常常学10招就留1招。然后就九招再传下去，再留一招就变8招，所以又越传越少。这个以佛法来讲，这叫法布施吝啬，吝啬得到什么呢？愚痴的果报。所以作为要发愿，不论在家出家，为别人清净说法的时候，若因缘成熟而该帮助别人的时候，是不可以留一招的，这点很重要。而且你留的呢越多，我告诉你，你愚痴的因越多。所以我记得我在佛学院教书的时候，哎呀，当时我教净土很用心，教了两年，有3个班的学生，一般都有60-70人，有将近有100位的同学发愿弘扬净土宗，啊，是多年前我在佛学院教，那这些学生也都散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这次我要去讲经，很多也遇到我，然后也请我去他道场讲经。我记得当时就有同学在聊天，就说：“哎呀，他们说新弘老师是个宝，他有很多宝，我们应该多跟他挖。”那有很多莲友，很多学生就会来问我说：“老师，我要资料，老师我要什么？”啊，我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有求必应啊！我能做的，有些问留学，有些问弘法，有些呢问寺庙行政，有些问自己怎么闭关，有些遇到这师徒处得不好，有些遇到呢像将来要弘王佛法、出国留学种种的问题。然后呢，有一天我就跟他说：“你可以把所有老师的档案啊都 copy 讲印度话，我也不会吝法。”但是你不见得有能力站在讲台上真正讲净土宗，为什么？因为你心中不一定有真正的有体悟，你心中不一定真正有真正的智慧。换句话说，佛法讲文思修啊，这些文字般若当然很重要，可是接下来你要有观照般若，你念佛的人，你就真的要去念阿弥陀佛啊，你真正去修啊，你喜欢六字大明咒的，你要真正自己去念，自己去观想，你才知道这个法门殊胜。佛教跟其他的学问是不同的，它不是只有知识。所以我讲几个英文字，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哈。第一个 I hear the sound， 我听到声音，你看 hear 我听到，对不对？可是呢，大家有些人是有听没有到，对不对？ 接下来呢 I know it， 我知道了。有时候下面一个 I understand， 我了解了。接下来 OK I deliberate this issue， 我沉思过这个问题。最后我有体悟的 I realize the truth， 我体悟到这个真理。所以你看在英文里面他用不同的字，同样的佛法也是有不同的层次。世间人学佛法，尤其很多全世界啊，现在很多学者只停留在知识，我觉得很可惜。知识我们讲就是力量，其实知识要加上经验才有力量。你想想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他有功德力，他讲告诉弟子苦空无常无我，一讲四圣谛立刻他就开悟了。除了这个弟子他本身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之外，说法者心里清净，有戒定慧的功德力，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各位在家居士若是要发大愿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这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自己要在戒定慧上更勇猛精进的修持，要学财师、无畏师、法师三个都去做，但是三个都不执着也不后悔，这个才能够防求于易事。所以防求于易事就是说，假如你是有所求，是为了某些特殊的目的而来学习佛法而行菩萨道，那你目的达不到的时候，你就会退失菩提心。可是菩萨防求于易事，就是对这样的事情应该防着自己的心，你的动机，而不要处处都是有所求。好，接下来再看第五所偈颂：调伏鄙视中，远离取向心，极断种种疑，易防生尘心。这首布施是说远离取向心，布施离相以后，你做的福报是广大无边，而且佛要断除你这些的疑惑，告诉你要无住相布施。那重点是在远离取向心，请把它画起来。他说一般的众生度众生会找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而布施，这个你着相的心啊应当要去降服。所以听好，佛法真正努力的地方，降服要从这里下手。这里下手，下手什么？就真正你念佛或是读经或是学佛法的时候得力的话，你人相、我相、众生相的对立心跟分别心会比以前淡，这个地方是你进步的地方。那而且我们上次说过，布施的时候你不见能布施的人、所布施的对象以及所布施的东西，这三种轮都是呢体是性空性的，你只有一心一意的纯正的心去帮助一切的众生，这个叫做无住相布施。所以调伏鄙视中，鄙视就是你心中要调伏你有所求的心，而且念念要告诉自己远离取向的心。但是在这个心中当中，你在这个行这个六度波罗蜜里面，一定呢要离开，当然也难免会有疑惑，断种种疑，疑也是一种烦恼，贪嗔痴慢疑的疑。那这个疑你就应该离开布施的想以及布施的相，外面的相以及内心的分别。想想看怎么样能够布施，怎么样布施福德最多，怎么样你的布施你的心等同虚空，这种不可思量，这些道理就是像经文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说，何以故，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不但这样的所谓的易防生尘心，易防生尘心就是说也防着你会常常产生这种疑惑。那这种疑惑在哪里呢？后后也会出来，后后诸疑惑，请看无着菩萨讲，后后诸疑惑随身皆悉除。就当你在学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当有烦恼的时候升起疑惑的时候，你也要把那个疑惑给斩断。那后面的经文里面呢常常用这个例子来斩断，像释迦牟尼佛他讲一段道理，然后呢他就会告诉你忍辱波罗蜜既非忍辱波罗蜜啊，是名忍辱波罗蜜。他这样子三段式的这个思维论辩，就是要斩断你一些执着。另外佛也常常会讲了一段，他说勿为如来有所说法度众生，因为如来若有说法度众生，如来则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对不对？ 这个在后面的弟诵里常常会出现这个模式，所以叫做极端种种疑，易防生成心。好，这一段悟二福心菩提终于讲完了。从这里给大家一个最好的一个建议，就是什么样要福心呢？就是调伏你的心，常常远离取向心。哎，这个是重点，就是说很多东西不要那么执着，你尽心尽力去做，然后因缘事情来了你就做，事情放下了就心里要清净。接下来请看第14页，科判悟三明心菩提。好，这里明心菩提啊，要说明一下，请看第10页，悟一是发心菩提，13页悟二是福心菩提，14页是悟三明心菩提。这三个次第要注意，你发了菩提心，第一个你要先了解菩提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很重要的啊，所以第三品大乘正中分是讲发心菩提啊，释迦牟尼佛我发愿一切的众生我要入无泥涅槃而无众生可度，所以你还发广大的菩提心，这个叫发心菩提。再来第13页悟二，你发了菩提心不就是代表你可以学教法，但是我在学佛法当中要远离一切执着心，叫福心菩提，调伏你的心。接下来再看第14页悟三明心菩提，你发了菩提心然后调伏你的心妄心，接下来你修福修慧，有一天你就会达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叫明心菩提。那在这个大彻大悟里面怎么做判断呢？下面的句诵是以见佛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这样听懂吗？所以他这三段的科判意义是很深啊，先要发心菩提，接下来要福心菩提，最后要明心菩提。就当你福的因缘慢慢慢慢具足了，有一天你会小悟，小悟会大悟，大悟最后会大彻大悟，而会明心见性。所以这里的明心菩提是指明心见性的意思。所以禅宗会有初观、二观跟三观。那在这个明心菩提的过程当中，怎么样知道自己有没有明心见性呢？以显教来说是定中见佛，以密教来讲是在你修持的时候定中见到自己的本尊放光加持你，这个叫明心菩提啊。所以科判是很重要，但是你要知道科判跟科判之间的关系。好，请看第14页天清菩萨的偈颂，第6颂分别有为底，防彼成就得，三相一体故，离彼是如来。在欧益大师的《金刚经破空论》里面呢，他是用第7首偈颂，如来果得不思议，身相非相即实相，不离诸相说非相，于佛三身如是见。好，我们先看看欧益大师的偈颂跟鸠摩罗什大师的经文，等这一段讲完以后我们再回来看无着跟天清菩萨的偈颂。所以请大家翻开《金刚经破空论》第24页，也请你打开这个第14页的这个破空论讲义的对照表哈，第14页跟第15页请对着看，因为它有些字翻译的出入很多。好，请看破空论第24页黑体字，这是第5分如理实见分。须菩提，语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否？佛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到这里是一个段落。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想啊，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可是你要知道它的意是很深的。为什么？我刚才说要发心菩提福心菩提，接下来这一段要讲明心菩提，所以它是以见如来 看见如来做例子。请看24页倒数第三行，破空论的寄颂说，如来果得不思议，身相非相即实相，不离诸相说非相，于佛三身如是见。我觉得中国的寄颂啊，断句有时候你可以自己拿笔哈、啊、断，不同的断句啊，理解是不同的。他说，如来的果报跟功德证入佛果是不可思议的。身相一顿点，非相顿点，身相跟非相，当你了解一切的相，哈、啊，它叫做身相，是佛的，这是指的色身。非相说你不可以执着这个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固体有实体的永恒不变的这个相，你不可以执着，所以叫非相。假如对于佛的这个身相，你可以去了解它的本体是法身是非相的话，那个时候当下你就看到了实相。好，但是一切佛法它不离诸相，不能离开一切世间世出世间世俗地的僧罗万象，所以他只好用否定的方式告诉你不执着，所以他说非相啊，他宣说的这个非相的这个教法。因此对于佛的三身，你应该如是的去见，如是的了解。好，请看幻灯片。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问题，第一个，什么叫做见如来？看见的见。见在这里要说明，见呢有，你要想用什么见呢？假如以《金刚经》后面来讲，无眼圆明的话，凡夫第一个是肉眼，第二个圣人阿罗汉他有天眼，第三菩萨有慧眼，也有法眼。佛呢是五种眼都有，佛最大的功德是他有佛眼，当然佛本身也有慧眼法眼跟佛眼。所以第一个你先要去讲见是用什么东西去见。我们凡夫以为是来说根尘世，我们是肉眼，比如说你看我现在肉眼看到各位坐在这里，但是我凡夫用肉眼。可是你要想想看，假如我眼睛现在闭起来，请问我有没有看到你们呢？有，我心中看到你们了。但是这种心呢是暂时的作用了。可是阿罗汉的话呢，他是不用肉眼，有些也有用肉眼，他可以证到天眼通，所以他的天眼跟肉眼是合而为一的，他是可以看到一切的。但是阿罗汉呢最重要大部分都是以天眼观一切众生的这个体相用，但是阿罗汉所看的东西他还是有时空跟限制，时间跟空之限界。菩萨的话他就有慧眼也有法眼啊，所以我们禅宗开悟叫做什么，得正法眼藏，有没有？所以他不是肉眼也不是天眼，他是不是慧眼也是什么法眼。所以要得到正法眼藏，起码是要初地的菩萨大彻大悟。当然阿罗汉他也有天眼，天眼当中他有时候也会有法眼也有慧眼，但是他的部分比不上菩萨。可是呢菩萨呢也比不上佛，因为佛最后他是无眼圆明。释迦牟尼佛你想想看，古印度的太子他本身也有是肉体啊，他有肉眼，他一样有阿罗汉的天眼通。所以在阿含经里面也说佛也是大阿罗汉，所以阿罗汉他有天眼，那佛他又呢能够教导一切的菩萨，所以他也有慧眼跟法眼。所以你要先想这个见佛的这个见，看见的见呢是用什么见呢？是用你的肉眼见呢，还是心眼见，还是天眼见，还是慧眼法眼佛眼？虽然说佛有无眼圆明啊，其实可以告诉各位，所有一切的众生都有无眼，你也有佛眼，但是你只是佛眼起不了作用。所以我知道人类很多的这个漫画里面呢常常会画三眼族，有没有？两个眼睛中间有一个，他觉得特殊的功德能力。其实呢这三眼族老实说，从佛法角度来讲，最多最多只是天眼通而已，还达不到慧眼法眼跟佛眼。 因为真正的慧眼跟法眼要学佛法啊，所以见第一个要先知道什么是用什么见啊，是用你眼。第二个，你见所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如来。刚才我们讲，对不对？怎么样来能够帮助你能够见佛呢？那佛本身是我们所看的对象，所以佛有分三种身。好，请看右边，先看好，下面一点点，右边一点点。先看，我要说明哦，我们一般知道佛有法报化三身，这法报化三身要先说，从佛教的历史发展来讲，在西元公元一二世纪的前后，对不起，等一下，在佛教公元印度一二世纪的前后，初期大圣升起的时候，是般若跟中观经论最兴盛，所以当时只有二身，就配合二谛，叫真谛跟叫俗谛，真谛又叫圣义谛，俗谛呢又叫世俗谛。这真俗二谛配合的话，在你看到的大智度论、般若经、十二门论跟百论里面，你只看到法身跟化身，他不用化身，他把报身跟化身两个合起来用了叫色身，颜色的色，是法身跟色身。换句话说，他为了配合二谛的解释，什么叫做法身？法身是讲本体，是属于圣义谛，又叫做真谛。那什么叫做世俗谛呢？世俗谛就是指色身，颜色的色。那在二谛的思想里面，他没有提到报身。好，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看到佛啊，在中论的体系里解释说，我们看到佛有32相80种好，这个是他的色身，这是他庄严的世俗谛显现的，古印度2500多年前的太子。可是呢，在佛的背后，他为什么会有清净的智慧呢？他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呢？那个是他的法身。可是在佛教，在开始从初期大圣、中观，然后慢慢经论、唯识的系统也发展以后，越来越流传以后呢，唯识就有三身，叫法报化三身，这个是唯识体系的。所以我这张幻灯片画的给你，就是告诉你法身假如是以中观的二谛跟唯识中的三身来配的话呢，法身是属于圣义谛，是讲宇宙人生的本体。接下来报身跟化身是属于世俗谛。报身跟化身这两个词啊，在中论里面你看到的是色身。所以那当然你要看到报身这个词真正出现呢，是在哪里？是在唯识的经论里面才有。所以不相信各位可以去试试看，你去读大智度论，你全部读完了，你还是没有看到报身这两个词，很难，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报身的思想，这是从佛教历史发展的演变出来。报身，注意它有是讲相跟用，好，你看到我是在相上面特别强调，因为报身呢，像《观无量寿佛经》说，阿弥陀佛有没有84000相，84000随行好，84000的光芒，84000的莲花，84000是佛不得已对我们这个地球而说的。事实上他讲的境界是菩萨的境界，菩萨呢广大无边，他看到啊佛现报身相给他，哇，佛比我还庄严，那他会生恭敬心。所以真正的报身，假如你站在报身菩萨或佛菩萨的脚上的话，你可能呢连他的这个一个脚趾呢你都看不到，因为他的报身佛的一个脚趾都比地球还大。所以这了解吗？他最主要是讲他的相好庄严，比如说受菩萨戒，梵网经，千华台上卢舍那佛，那个就是报身佛。接下来化身，特别是讲它的作用。化身就是佛在某个时间空间，因为众生因缘了解了，所以他现而度你。比方说有几种状况，第一，你可能在梦中见过佛菩萨， 有时候你见到的佛菩萨呢，可能是泥塑的或雕像的或是画像的，那个是佛观你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现一个你最欢喜而且你最熟悉的像，这叫梦中见佛。第二个见佛，有可能是你在紧急苦难或灾难的时候，或发生意外的时候，你突然看到佛菩萨在虚空当中，有时候看到是小的，有些是看到大的，或是看到佛菩萨放光。第三个，可能你是在做完功课，在打坐的时候，禅定当中也会见佛菩萨。第四个，假如以修净土来讲，你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有临终接引愿，临终来接引你，临终来见你的时候，临终也会见佛。所以临终这个叫莲花化身，一刹那之间就到净佛国土去。最后一个还会见佛的特殊情况是佛为你受记，当你在无量劫行菩萨道，我们的生命有过去现在未来，那假如你修到哪一尊佛，第一尊佛帮你受记说善哉善哉善男子善女人，你将来会一定会成佛，你的佛，你成佛的时候名号叫什么，你的佛国土是什么，你所度的众生有多少，第一尊佛，不管哪一尊佛，第一尊佛为你受记，那叫恭喜你。在大圣经论里讲三大阿僧祇劫，第一个阿僧祇劫的功德力你已经修圆满了。像释迦牟尼佛他修到第二个功德力的时候，他就遇到了燃灯古佛为他受记。其实啊，第三尊呢还会有佛到第三个阿僧祇劫，他会再为你受记。那受记的话只有佛可以做，菩萨也没有办法啊，除非是道家慈航，像大悲观世音菩萨他就可以，因为他过去已经成佛了，叫南无正法明如来，他已经成佛。道家慈航现前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他虽然是现菩萨身，但是普门品不是说吗，因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所以只有佛可以为你受记，受记的时候你也会在定中见佛。好，这一点大家了解。好，再回来看经文，所以法报化三身是这样讲，所以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佛，这里的见如来是见什么，见如来的法身佛，你可以旁边写一下。然后佛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这里的身相是指色身佛，既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这个相旁边你写化身跟报身，报身跟化身都是虚妄的，若见诸相非相，所谓若见诸相非相是指报身跟化身离一切相即见如来，最后的如来是指法身如来，这样听懂吧，否则你啊一会儿是相非相，其实它每一个相的意思是不同的，中国字都翻成诸相非相，可是它指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好，请看25页，25页第一行，他说菩萨不施时不住于相，那既然不住于相，有人就会怀疑，那是不是我有果报呢，佛为了破除众生，他告诉你成佛的时候你的确有32相80种好，有清净庄严的这个果报，但是这个果报你不可以着相，所以他就这个问题说可以身相见如来佛。第二行，尊者就须菩提，须菩提尊者已经达到法身真理，法身真理请画起来，这里讲的就是即见如来，所以如来讲法身的角度就是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来无去故名如来，这是讲的是法身佛。所有一切的诸佛菩萨，东方的药师佛或阿处毗佛，西方的阿弥陀佛，乃至于未来的弥勒菩萨，乃至于未来我们自己成佛，你成佛的时候你的法身是不着相的，是无来也无去的。那他后来他问了这个问题，那他就答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为什么呢，如来所说的身相既非身相， 因为实相第四行，实相是不变随缘啊，实相本身是不变的，它是随众生的缘而现，所以说为身相。那随众生的缘千变万化，但是显现，但是你不可以着这个真相。在这个最好的譬喻就是什么，千江有水千江月，你想想看什么叫实相，什么叫法身，就是天上的月亮啊，天上的月亮对不对，它是同一个，是非常的清净皎洁的。可是呢，在千江有水千江月，就是说有一千条江或湖或河流乃至一个脸盆，只要有水的地方，立刻它就会显现月影，这个月影就代表报身佛跟化身佛。那因为有些的水是干净的，有些水是不干净，所以你显现的月影会变成有些是模糊的，有些是呢不模糊的。可是不管是哪个，是水里面的，是湖泊里面的，是脸盆里面的，其实它都是同一个月亮，都是同一个虚空当中的月亮。所以虚空的月亮比喻圣义地是法身如来，而水中千江有水千江月是指报身跟化身的月影。接下来第五行，所以以悟得报，可以一个顿点，是指报身化身一个顿点，非真不离真，它不是真正的，这个真是什么呢，前面的第二行法身真理的真，这样听懂吗？他们证悟的报身跟化身，报身跟化身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离开真如本性的法身真理的。所以在唯识的经论里面有说，请问报身跟化身为什么会有这个作用呢？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法身里面流现出来的。所以已经证悟了报身跟化身，它不是原来最究竟真实的，但是他也不离开原来的真实法身，就法身真理。佛只是呢随着众生的这个因缘而广为说之。接下来他说，凡所有相都是虚妄。他说不但是取，请执着把这个取字画起来，第六行底下，不但是假如执着，你现在执着取，执着这个报身跟化身或是修得的这些名相，通通都叫虚妄。乃至于复取，取也是执着，你执着这个法身的这个本体的相啊，也是虚妄的。换句话说，报身不可以执着，化身不可以执着，连法身本身也不可以执着。倒数第三行，若看到一切的相，它都不执着在一切的这个表象跟作用上的话，而你了解它的本体是一切都是虚妄的，而且一切相是了不可得的，那你就会通达。就好像譬喻什么大海里面或湖泊里面的波浪跟水的关系，好，比如说你现在在一个湖泊里面丢一个石头，它就开始震动啊，产生波浪，对不对？当石头沉下去的时候呢，哎，波浪停止了，那请问这波浪从哪里来啊？其实波浪我们称为波浪，其实波浪就是水嘛，对不对？水就是波浪啊，水跟波浪是同一桩事嘛，不是两桩事啊。可是我们人类为什么命名会叫做静止如水，对不对？流动叫波浪，那表示它们的相跟功能不同，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它们没有所谓水跟波浪的分别。另外全欧济海无别欧相，它是呢海浪，湖泊里面叫波浪，在海里面的那个大的海啸啊或海浪叫做欧，所以海大海里的海浪跟海水也是同样的。所以他倒数第二行说，不于法身之外，你另外可以找到真正有报身跟化身之相，反过来也不可能在报身跟化身之相另外找到一个清净法身。所以换句话说，法身跟报身跟化身，以现代来话讲，你可以用三角形一体三个面的，但根本是什么？是法身，法身流露出报身， 道身在灵六化身，可是三个呢，它的本体都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所以头头法法，皆是如来一体三身也。好，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好，讲两个故事给大家听。啊，是在《金刚经感应录》里面的。凡听了法报化三身，头发怎么那么消化哈、啊？没关系，思维一下。在《金刚经感应录》里面也有提到这个。有一天，在明朝的有一个叫做巩仲淳先生，他的妻子姓祝，在袁弘道的弟弟那边听闻净土法门。袁弘道就是写《西方和论》的那本书作者，苏东坡的转世。好，后来呢，他就非常专心的每天念阿弥陀佛，但是他个人哦非常喜欢金刚经，多生多劫喜欢金刚经，所以他修行法门是般若为导，净土为归，每天他念金刚经，念完以后他就专念阿弥陀佛。有一天呢，住持就告诉他的几个儿子说，佛告诉我了，三天以后来接我，这个就是梦中见佛。梦中亲自释迦阿弥陀佛告诉他，到了那一天以后呢，住持啊，他就呢洗完澡坐在自己的这个佛堂上，那家人就陪着他念阿弥陀佛。然后过了很久，他突然看到说有一位尊者来了，他自己叫须菩提尊者，法相非常非常的庄严。又呢看到了一位尊者呢，眉间白毫放光，然后呢这个白毫婉转舞须弥，他说我的手呢就伸出来去抓住那个白毫，那佛呢就接着莲花台来就接引他。这时候呢他的太太就在旁边也亲自看到，因为他太太虔诚佛教徒，他看到须菩提来接他先生，他非常感动，而且须菩提一刹那之间化成了138尊的这个光中化佛。这是化生佛，然后呢虚空当中大家就念着阿弥陀佛，然后呢他就往生了。这时候呢旁边呢有一个这个9岁的婢女照顾他们家，突然就倒在地上，他说因为我刚刚看到一切诸佛菩萨还有天龙八部来啊，那因为我太激动了，我不小心撞到了那个护法神旁边的那个盔甲，所以我脸被割到，然后我就昏倒了。后来呢他就醒来，但他说的的确确他们家的主人呢就往生极乐世界了。所以这是明朝发生的。从这里也几个例子可以大家分享。第一，般若跟净土不会冲突的，多少的古来祖师有修般若为导，净土为归，所以你念金刚经一定可以往生净土。第二个，他自己很殊胜，修到往生前三天佛来接引他，所以这个叫做梦中见佛，也是预知实质。第三，他还看到阿弥陀佛跟须菩提尊者来接他时还光中化佛，变了138尊。这样子代表说看到的这个尊者啊跟阿弥陀本身是叫做报身，其他的光中化佛叫化生佛，所以这样的话他品位是很高的。好，那在这里我也补充一点，就是说就净土而言，不管你是下辈中辈上辈往生，好，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你。很多众生还是会分别，哎呀，我念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来接不接我？阿弥陀佛就发愿了嘛。所有一切众生，对不对？不管上辈、中辈、下辈，只要来我极乐世界，我一定去接他。难道阿弥陀佛，你是下辈，他就不来接你吗？阿弥陀佛没有这样的分别心的。所以，只要你往生极乐世界，一定是西方三圣来接引你。这一点大家要深信不疑。这是站在佛的角度上说，佛力。但是站在他力自力的角度，为什么有些众生会看到的不一样？是他的功德力不同。假如你去读《观无量寿佛经》，有讲下辈往生的人只看到观音跟世智来接他，听好，阿弥陀佛也来接你。虽然释迦牟尼佛经文没有写，但是意识在古来的著书有说，其实那是什么？因为下辈往生人他业力很重，身心很痛苦，纵使阿弥陀佛来了，他没看到。然后呢，所以他只感觉到好像有观世音菩萨来接我。其实观音跟世智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假如你不区别他头上的宝冠跟阿弥陀佛 宝瓶跟这个阿弥陀啊，其实你有时候看到的观世音菩萨其实也是大势至菩萨，他们两个是长得一样庄严，一模一样的功德庄严。好，所以希望大家要了解，你往生的时候西方三圣一定来接你，你念阿弥陀佛跟念观世音菩萨都可以去极乐世界。这个问题要赶快解决，不要到临终的时候还问，哎，师父啊，我还要念两道尾耶，我还要念什么，那时候只会障碍。可见你的信愿心平常都要培养，这是第一个故事哈。另外一个故事是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叫王养泉居士，他平常以杀牛为业，很可惜他没有善知识，那他的这个恶业也就以杀生为业。有一天他在生病的时候，病得非常严重，看到他平常杀的牛啊通通都来了，然后呢这时候呢他呢很有善根，就善根升起，旁边的莲友叫他你念阿弥陀佛，然后呢那他自己也接受，所以他一念阿弥陀佛以后呢，佛号呢这个加持这些冤亲债主就走了。后来呢他读了经论听经，他非常喜欢金刚经，他就一发心一口气念完1000遍的金刚经，完了以后就开始念妙法莲华经，而且法华经一字一拜，他从此以后就换行业，然后呢真正做虔诚佛教徒，一直到81岁那一年，他是中年才学佛，81岁那一年突然呢就看到了这个幽冥界的众生啊，这个现前了，他呢很不高兴说，我已经忏悔了，我这辈子呢好好的念佛念金刚经跟法华经，我只有一个愿望，我是要见阿弥陀佛来接引我。结果他就这样发愿了以后呢，那个幽冥界众生他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就继续念阿弥陀佛，到了第5天的时候，他就看到阿弥陀佛现广大的报身像，还有光中化佛来接引他，告诉他善男子，欢迎你来极乐世界，然后他就断气了。这是在金刚经感应录里面的一个故事。我建议这本书，我不知道基金会还有没有，或是哪个莲友可以联络得到，其实可以去请这本书金刚经持验录，或是3楼图书架上面也有，就是从古至今全部修金刚经的感应录。当然任何一部经都很殊胜，但金刚经般若经我说过跟中国人的缘很深。从这些故事你可以看得到，的确佛会现大的报身像，佛也会现光中化佛像。好，所以这一段说如来说凡所有相都是虚妄，是说世出世间的一切的相，包含佛所现的这个报身跟化身，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佛自己现32相，而佛来度你的时候，这个相也是虚妄，它是因缘和合的，所以它的法身是不可以着相的。所以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里的如来是指法身如来。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讲经就讲到这里。好，建议各位有空可以回家看一下第14页《金刚经破空论》的讲义，到第14页到第15页，他在翻译的时候呢，有些句子，尤其在菩提留支、真谛三藏跟玄奘大师的时候，有一些字词是不同的。好，那百家集注呢，也可以请大家先预习。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好，我们请合掌。